下面学习第三节，反不正当竞争法。一、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是指调整国家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整和规范，确立竞争规则，从而保护和促进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我国于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包括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我国不正当竞争法具体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的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强制交易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属于行政性垄断，串通招投标、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因此以下仅就其余七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阐述。一、欺骗性交易。欺骗性交易又称仿冒行为或混淆性交易行为，是指经营中采用欺骗手段从事市场交易，使交易相对人产生混淆或误信，从而获得交易机会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根据使用欺骗手段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商业混同行为和虚假表示行为。商业混同行为主要通过仿冒、假冒他人已经存在并享有一定声誉的商标、产品、企业名称、产地等，达到以假乱真欺骗交易相对人的目的。虚假表示行为则主要是通过在产品或产品包装上使用虚假的质量标志，以使交易相对人误信，从而实现欺骗。商业混同与虚假表示的区别还体现在，商业混同虽然欺骗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交易相对人，但其所假冒仿冒的是特定的经营者的商标、产品、企业名称等，因此其损害后果具有双重性，不仅损害了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而且损害了被假冒仿冒的特定经营者的利益，而虚假表示行为仅仅损害了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欺骗性的交易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中前三种属于商业混同行为，后一种属于虚假表示的行为。一、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持有人对其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属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二、仿冒知名商品持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行为，这是指行为人擅自将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做相同竟是的使用，造成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行为。这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必须要突出两个要件，一是被仿冒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必须是知名商品所特有的，二是仿冒的后果足以造成购买人误认。知名商品是指市场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另外，根据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如果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做相同或相近使用，已经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也可以认定为知名商品。所谓足以造成误认，包括可能造成误认和实际上已经造成误认。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的行为。由于企业名称和姓名不仅是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经营者的一种无形资产，与经营者的信誉密切相连，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 将导致购买者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其商品或服务为他人的商品或服务，不仅使其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且会给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造成损害，因此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四，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做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这是通过虚假表示以使交易相对人无形的欺骗性交易行为。二，虚假宣传行为。虚假宣传及虚假的商业宣传，是指在市场竞争活动中，经营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利用广告或其他手段对企业自身、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内容与质量做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公开宣传和说明，使客户和消费者上当受骗或陷于错误认识而购买其产品或接受其服务的行为。虚假宣传是对消费者的欺骗，或使消费者陷于认识错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其所获利益具有明显的非正当性，因此属于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宣传主要表现为虚假广告，包括内容虚假的广告和引人误解的广告。三，不正当的低价销售行为。不当低价销售行为是指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该行为误导市场供求信息，妨碍市场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威胁同业竞争者的生存和发展，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不当低价销售不构成不当竞争行为，需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前提是，低价销售的目的是为了排挤竞争对手，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行为：一、销售鲜活商品；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其他积压的商品；三、季节性降价；四、因清偿债务、转场、歇业降价等销售商品；四、不当有奖销售行为。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附带性的向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其他经济上利益的一种促销行为。在实践中，有奖销售通常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抽奖式纯奖销售，另一种是附赠式有奖销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不正当竞争有奖销售行为主要包括：一、欺骗性有奖销售，具体有四种情形。第一，无奖谎称有奖，会对所设的奖种类、中奖概率、中奖金额、奖品的种类、数量、质量、价值等做虚假不实的表示。第二，故意安排内定人员中奖。第三，故意不将设有中奖标志的商品或奖券投放市场，或不与其他商品奖券同时投放市场，或者将不同奖励等级的奖券分不同时间地点投放市场。第四，不按规定将有奖销售事项向公众公布，隐瞒事实真相。二、利用有奖销售推销支次价高的商品。这里所谓的支次价高，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同期同一市场同类价品商品价格质量来认定，必要时可以会同其他部门共同认定。所谓的支次价高商品，既可以是交易的主商品，也可以用作奖励的赠品。三、巨额奖品的有奖销售。所谓巨奖，是指抽奖的商品奖券超过法律规定的允许设奖的金额限度，允许设奖的金额限度规定不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若以非现金的物品或其他经济利益作为奖励的，按照同期市场同类商品或服务的正常价格折算其金额。五、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技术秘密，指人们在经验中或记忆中得来的，能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工业中应用的技术信息、技术数据或技术知识。第二类是经营秘密，它是指具有秘密性质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营管理方法密切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包括推销计划、客户名单、产品价格、销售网络、招投标等标的。第三类是管理秘密，它是指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秘密，特别是合理有效的管理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协作，使生产与经营有效运行的经验性信息。商业秘密的特征，第一，秘密性，又叫公资性，是商业秘密最核心的特征，是指该种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他人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对是否具有秘密性的认定，是判断一项信息是否作为商业秘密的关键。二，管理性，商业秘密的管理性是指经营者对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或经营信息应该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使之处于一定的保密状态。由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相对的，所以要求权利人采取合理的保密管理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因此，商业秘密的管理性是确定一项技术或经营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因而构成商业秘密的标志。三，经济性，也叫价值性，是指商业秘密的使用可以为权利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它是保护商业秘密的内在原因。实用性，也叫客观有用性，是指商业秘密能够在工农业生产和经营中应用，并能创造出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是商业秘密经济性的基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定了以下四种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知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仅以获取手段的不当性为要件，而不必等到公开使用才算违法。二，恶意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以违法行为获得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这是行为人获取商业秘密后的一种继续行为。非法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人将其所获取的商业秘密转告第三人，或利用各种方式将其公布于众，自己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这都会使权利人受到的损害进一步扩大，受后果更加严重。三，违反约定或违反权利人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这是侵害他人商业秘密最常见的行为，也是早期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定。尽管侵权人是以正当的手段获得该项商业秘密，但由于对权利人有明示或漠视的义务，因而不得披露、使用或者运行他人使用该项商业秘密，否则被认为是侵权行为。四，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这是指第三人明知或因知转让人获得该商业秘密为不当取得，或未经授权取得后披露使用，或者准许他人使用，仍予以受让泄露的行为。显然，第三人的主观恶意是其构成商业秘密侵害行为的前提条件。将第三人的恶意行为作为侵权行为进行制裁，追究第三人的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虽然第三人并非直接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他人的商业秘密，但是这种类似于嚣张的行为对于商业秘密权的侵害以及对公平竞争秩序的危害与上述行为是同样的。正因为有了转让的市场，才使侵权人去实施上述行为，因此将其列入侵权行为有利于制止违法行为。下列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不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害。一，善意取得，包括因权利人属于保管而取得和不知情从侵权人处取得。二，独立研究开发获取商业秘密。三，通过反向工程获得商业秘密。四，通过情报分析获得商业秘密。六， 商业贿赂行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呢，为了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务或其他手段对对方或者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呢，商业贿赂就是经营者在商业交易中向对方或个人附赠现金或实物的行为。商业贿赂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回扣。所谓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账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其他方式给对方单位、个人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具有以下构成要件：一、回扣发生在市场交易双方之间，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及有关人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或其他财物；二、回扣是交易双方和有关人员故意进行的行为，给予回扣的和收取回扣的都采取账外暗中进行的手段，给予回扣不记账，收受回扣不入账，所以它也是违反财政纪律和财务制度的违法行为。三、经营者利用回扣是为了凭借对对方的不正当利益关系达到排挤竞争对手、获取交易机会的目的。回扣不同于折扣，也不同于佣金。折扣是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如实入账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佣金是经营者在市场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第七，诋毁竞争对手行为。诋毁竞争对手行为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等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进行恶意的诋毁、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并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诋毁竞争行为所含的是其他经营者的商誉权。诋毁竞争对手的行为在实践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一般具有以下构成条件：一、实施主体必须是经营者。这里的经营者是指市场主体，也就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二、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一般认为过失侵害他人的商誉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换言之，竞争法上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必须出于故意，而且应当以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为目的。三、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经营者的商誉权，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侵犯他人的商誉权，而侵犯商誉权与侵害具体的产品或具体的某一笔交易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二是这种商誉应当为特定的某一个具体的市场主体所拥有，即商誉必须有一个明确、具体和不能取代的当事人所有。客观上表现为捏造、散布有损他人商誉权的虚假事实。首先，侵权者要捏造事实，又要散布事实。但如果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出于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仍然加以散布的，也可以构成商誉侵权。其次，散布的事实必须是虚假的。从客观上来看，这种所谓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如果传播的内容是真实的情况，或者有一定的误差，那么不能构成诋毁竞争对手的行为。最后，虚假的事实必须对商誉权不利，那么或者造成是商誉权的损害。第三个问题，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的法律责任。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其责任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指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实施者由于其行为造成其他经营者损害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20条的规定，赔偿额是被侵害经营者的实际损失，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另外，行为者还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具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责任是指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 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而应当承担的不利行政法律后果。行政责任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重点。行政责任的责任形式是主要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取消经营者资格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诋毁竞争对手行为、不当降价销售行为及大受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行为设定行政责任。经营者对承担行政责任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刑事责任主要适用于那些危害社会性重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了刑事责任。一是欺骗性交易行为中销售伪劣商品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商业贿赂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